当然关于那终有到底是终有，就是死后生前的这样的有啦，这样的生命形态啦。所以那个终有他也不会认为是那个我们说五气六道，他也说认为那个还不是五气六道，他也是一种有。终有到底是怎么的有？如以中观啊，如以就是佛法的深刻意义，他倒不需要依着像有部那个中有的，他就是说，我有时间有空间的距离，所以我要有这个中有身，而且中有身是五蕴身，而且六根具足的这样的身来做。这今天死掉了，明天要到别的地方去生的。这个之间的它要一个相续，因果相续，它要借着这样的中有生来相续啊。若以佛法的深意、中观意来讲，不需要有这样的功能，不需要有这样的功能，只是说明不需要有这样的功能。他举一个例子，就好像我们说唯识咯，唯识为什么要第八阿赖耶识啊？为什么要有第八阿赖耶识？为什么要有？他们认为前六识会间断，前六识会间断。各位很知道吗？我眼睛不看的话，我眼识就不生；我打麻醉剂下来，我第六意识也不生。所以它会间断。它虽然有时候在相续，但是它可以间断。但是一间断的时候，比如说唯识它是要有种子是吗？种子如果存在在六识当中，哇，那一间断的时候种子要存在在哪里？所以就是因为这个间断，所以它要建立第八阿赖耶识啊。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了，第八阿赖耶识它因为虚妄唯识，所以对于它的阿赖耶识还是虚妄的。什么叫虚妄的？就在生生灭灭，它还是刹那的生灭，这个生刹那就灭，刹那生刹那灭。但是第八识有一个特质，就是它刹那生刹那灭，刹那灭马上又刹那生。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到，它就跟前六识不一样了。前六识有时候刹那生刹那灭，刹那灭又刹那生，有时候是这样，而且常常这样。但是呢，它可以刹那生刹那灭，灭之后没有马上刹那生，因为它会间断。就好像我刚才说到了打麻醉剂下去的时候，前六识就不起了，那时候它会灭，但是就是不会再生，不会再生，那麻醉剂过了它才会再生，所以它有时候会间断。第八阿赖也是不能够有这样的间断，它刹那生刹那灭，灭的时候又刹那生。老师给他一个名字叫相续长，他还是要长，但是他相续长，跟他不是不断，就是他是不变长，他是会生生灭灭，会生生灭灭，但是他一定要有这样的相续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老师给他一个相续长，本来佛法是相续无常，就是无常能够相续，无常能够相续。当然唯识也是生生灭灭，就是刹那生灭无常，但是他要有这样的相续啦，所以导师给他一个名字叫相续常，相续常，他还是要有这样的相续，这样的常。那如果以中观来说呢，中观因为细意识唯识发展到七十八识，相对于前六识来讲，七十八识都是细意识，生细的意识。如果以中观来说，没有否定细意识，没有否定细意识，但是不需要有像唯识说的那个相续常这样的功能，没有否定细意识，但是不需要有这样的功能啊。因为灭入过去不是什么都没有啊，不是断灭啊，它跟刚刚现在还是没有离开现在未来啊。中观是这样的说法了，而且中观以导师的意见，不一定要说到七十八识。七识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了。只是为什么分成七十八识？他是要把那个完全染污现实的那一部分，现行染污现行的那一部分，完全给第七识， 啊，第八识呢，就是无记，是吗？这个无记还是无复无记的嘞，还是无复无记的？但是我那入胎识，入胎识，我们是那有取识啊，那是有取识。那有取识不是唯识讲那个无复无记的本事啊，还是不一样。但是唯识他后来，就是因为经验的发展到就是把它完全分开了啦。七识完全是染浊的，染浊，而八识呢是无复无记，是吗？但是不管我们现在要说的，就是不需要有那个相续长的这样的功能啊。以中文来说，没有否定生息的意思，但是不需要有这样的功能。好，我们来看我那个信号了，信号那个还是引自成佛之道了，成佛之道的另外一段呢，在说明十二缘起智的时候了，爱取。这应该我们看这一段就非常轻松愉快哦，就是爱取正是依着烦恼而有的一切活动，是吗？我们说那个爱心，这个希望我们要越来越丰富它的内容哦，因为这样的义理、这样的文字啊，有它深刻丰富的内容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些，我们关于这个第六章、第七章的那一种，我们都要跟着进来哦。所以爱取正是依着烦恼而有的一切活动，因为这个烦恼的活动就起急而成为后有了，成为后有的业种。这个在十二支当中，十二缘起支当中叫有支。这个有啊，就是爱取有过来就会什么？有过来就生老病死。有过来就生什么？就是新的生命啊，新的生命。所以如果以那个中有生啊，中有生它还不是属于新的生命啊。什么叫新的生命？就是在六道啊五趣当中的这样的生命啊，还不是这样的生命。所以叫做中有啊，中有。而这个有呢，导师解释了，有就是那三有啦，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。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，我们一般说三界的生命字体。什么叫三界的生命字体？我们叫三界叫什么叫？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那三界。三界的生命字体呢是生命字体，然后有钱呢，有钱，那就叫做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了。所以那个三有的有啊，就是生命字体咯。就是生命字体，但是这里所说的这个有啊，不是现实生命的存在，不是现实生命的这样的有，而是什么呢？能起后世生命的业力，能起后世的生命业力，就是我们那个本文当中说到，就是身心活动灭入过去，它不是断灭了，慢不断的。业灭过失，业力就是业灭过去，业啊，我们所造的业啊，业灭过去，但是还会有那个功能不失嘛。我们前面不是说了吗？行跟业都是在指生命的活动，生命的造作，但是业更有说到，那造业之后呢，会有留下什么？留下能力，那这个就是了，就是能够起后世生命的业力。这个不单单是业力哦，可以说它已经是有了。我们说业力不一定会报，是吗？业力，所以这样的有呢，是可以说是业力成熟了，就好像那个业的种子嘛。我们说业力，常用种子来形容它，是吗？就是业的种子已经成熟了，已经成熟，就是能够起后世生命的业力了，也可以说是未来生命的潜在，未来生命的潜在，原来潜在着了。有了这个，就是这个有知啊，那么现身死后，未来的事又会结生呢、啊，结生，所以就会生老病死了。所以这样的有，就是我们说十二缘起知当中呢，有知呢，不单单是业力了，而是已经是一个生命字体了。什么生命字体呢？能够就是能够感得后世。 感得生命自体，就是后世的生命自体。而那个如果有话来讲，那业力咯，业力能够招感，招感，招感下一生的生命，下一个生命自体。所以这样的业力是，这样的业力是什么业力呢？是已经成熟了，成熟了，它必定要生的啦。所以这个就是生命自体，已经一定要生的，一定要生。好，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有，已经有这样的有了，所以在因缘和合之下，有这样的有了，在因缘的和合之下呢，例如导致己了，就好像我们人要生下来，要什么因缘呢？要父精母血和合的时候，有这样的因缘的时候，哎，就招感了，有过去因，现在缘，就招感了，就招感了这一生的，这一生的身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段哦，到三世业感说的难信而可信呢，在这里我想说明一下喽。如果我们学佛喽，我们学佛，如果我们不相信，或者是有点怀疑三世因果的时候，我们对这一点，一定要深刻的思维，在闻思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深刻的信解，一定要深刻的信解，不是说啊我相信了，但是你给我看到我更相信。如果这样来说，你是不相信的。我再说一次哦，不要说啊我相信了，但是你给我看到我更相信。以佛的标准，或者说以我的标准，你不相信。这样的力量是你在犹疑的了，在犹疑。各位，如果不相信三世因果，你说我相信佛法，我好要佛法，我对佛法是非常非常的好要，非常非常的相信。我说你不会太好要佛法，以佛法的标准，你不会太好要佛法，因为我们不知道。佛法能够解决的问题到底有多可贵，不知道。佛法要解决的是无始的生死，是无始以来的生死，没有佛法还有无尽的未来。佛法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，所以不是要解决我这一生哦，这一生啊没有烦恼，这一生比较快乐就好，或者说我来一生一生两生的，不是这个。佛要解决无始以来的问题，这个问题没有解决，还有近未来的生死，佛要解决这个问题了。所以你说我相信佛法，但是对于三世因果不是那么相信。我说你要相信佛法，要信受佛法，要皈依三宝的那个恭敬度不够，绝对不够，因为你不知道佛法能够带给我们的真实利益，不知道。所以学习佛法，第一个就是要相信三世因果，而不是你给我看到，我更相信。太多开刀看到的，看到的，你看不是外道，看到他有电力是吗？可以看到哦，原来是那一只狗为什么会升天？哦，狗竟然会升天！哎，看观察哦，那狗吃了什么东西是吗？好，我也依着吃那个来升天。不是要吃狗戒吗？所以你看到 LV 看到真的，纵然你看到咯，看到没看到？还是在事项上看到，哪一天你又看错了，对吗？哪一天别人又给看错，他就这样看。我们就要在文会依着引文字说的那个道理，让我们的深刻的相信，深刻的相信。哎，这在我们在上那个修三要的时候，生生不已之理由那一篇不是也在说明这个吗？ 这个要打从内心的相信。那孩子是世间正见是吧？有善有恶，有业有报，有前生有后世，有凡有圣。但是这就是佛法的世间正见。刚才说到出世间正见是在依着世间正见，世间正见而不执取它，这样我们的行善才不会成为人天善，才能够出世间解脱成佛。所以已有空一故，一切法得成。什么叫一切法得成？有善有恶，有业有报，有前生有后世，有凡有圣。所以导师说佛法是宗教，但是不是只是信心，因为宗教一定特质就是信，就是信。但是佛法是宗教，但是它是不是只有信心，当然要有信心咯。否则就是无胜供瓦章，什么要先谈到什么，先谈到皈依三宝。好的，先要谈到成佛之道，要先谈到皈依三宝。要。但是不单单只有信心，导师说佛法是理智的德行的宗教，理智的德行，德行就是善行，善行。所以这一些我们都要，学我之后，尤其现在学到，学到这么好的法是吧？在推广我们种种的课程，对这个三世因果啊，那一定要是更是深信不疑，深信不疑。千万不要谈到一切法空啊，那个都那都可有可无，那糟糕喽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三世业感说的难信，但是可以相信的，我们看难信的原因。由于身心的一度崩坏，根深与前世的相离而不再升起，因为这时候死掉，那时候还没有升起啦，就不再升起了。否则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，身心也是一样，身心都在刹那生灭生灭生灭，我们的身心还是在刹那生刹那灭，刹那生刹那灭。但是呢，死的时候呢，刹那生灭的时候，灭就不再生了，是吧？有一段时间了，所以不再升起，而且是生根生跟前世的相离，不再升起。这个前世啊，主要就是那入胎死了，入胎死已经在不再执取，就是尤其是不再执取根生了，相离不再升起了。所以那个，所以佛法了，那么世就已经那时候就因为没有生了，所以那个世也灭了，就灭入过去。但是灭入过去不是没有啊，但如果以唯识来讲，它就叫生灭生灭生灭。那就是相离而不再升起，不再升起。所以一般都不能够记忆前生的经历是吗？一般呢、不能够记忆前生的经历，弄得生不知所来，我们生的时候不知所来，死不知所去。所以三世业感说每每难为一般人所信受，那难信的原因，但是可以相信的理由导师要接下来说了。然而不能够记忆并不就是没有是吗？如果没有记忆到并不是就是没有啊，导致一些例子，例如蒙古以及中亚、西亚的民族，他们的古代以及中古时代的政治情况，大多忘记嘛，是吧？大多忘记了，他们的那些以前的那个政治情况大多忘记。但是从我国的史籍所说的，从我国史籍啊，我们中国啊最重视历史的嘛。从我们中国的史籍来说，他们却曾经有过那样的情况，所以没有记忆便不能够说就是没有啊，还是有是吗？确实有经过那样的经历啊。你看到导师说民族的延续尚且会因一度没落而忘得一干二净了、那还是在身外事啊，何况是身心的一度崩坏，何况是死的那个时候，我们在死的时候曾经陷入梦觉的前进是吗？何况 另一系所发展的心生，因为心生是另外一个业系发展出来的，何况是这样。所以忘记了并不是没有了。那关于要记更那个相信的那个要怎么样去相信它，那方法要怎么去相信它，我觉得那个导师在心生生不已之六那一篇特别说到，特别说到。所以希望如果我们还不是那么相信，一定要依着道理让我们相信它。好，关于一些附录这一部分，附录这一部分我想各位就有一眼就看他一下。那如果刚开始看的，如果有看啊，看的不是那么清楚的话，就先暂时放下。因为那些应该会有帮助了，要比较清楚去理解内文。我常说了，我们这些注脚或是附录都是要让我们对本文更理解它了，更理解它。所以我们看了这些，应该要对本文，不要离开本文了哈，要对本文更清楚理解它。千万不要喧宾夺主，还是要以理解本文为主。所以有些的注脚然后附录会有些中略的啦。好，基本上我们就把那个第七章就这样的结束了。所以基本上我们到了第七章可以说是可以说就是直接对有钱说咯，就是有钱有什么，有钱本身的苦是吗？有钱本身的苦，哦，那就在我们第三章可以说就先谈到有钱了。有钱就是佛法是以有钱为中心的，佛法是以有钱为中心啊。然后接下来第四章就说到有钱是什么，就是因为惑业苦了哈。然后也第五章也是在说明有钱了，因为有钱不单它会在相缘系嘛，所以同样对这个有钱，先说到它的组成的因素了哈，就是因处界。从这边说这个因处界，为什么要说因处界呢？主要是在说明没有我，没有，主要是在说明没有这一点，我们要抓准核心哦，这一点千千万万都不要忘记。所以在案件这样说了，佛说，我不以世间真，世间以我真，是吗？世间智者说有，我亦说有；世间智者说无，我亦说无。我不以世间真，世间以我真。我讲有，不是为了说明它的现象啊，而是要在讲世间智者说，所以世间智者说无，那佛也说无。世间在那个时候哦，世间没有讲量子力学，而且佛陀也不会讲量子力学，他不会在那个时候讲量子力学了，那就模糊了佛出世的那个本怀了。佛出世是要让我们离苦得乐啊，是吗？所以世间智者说有，佛亦说有。如果现在世间智者说有什么那个量子现象等等，哦，佛也说有，但是佛说有跟世间说有的意趣不一样了。世间说有啊，就在有里面；佛陀说有呢，就要让这个说有当中说到，这样的有它是无我的，没有我的。所以哦，说这个有情应处界啊，它不是在说这样的有了，而在说这个有当中，就是哦，原来就是它应处界没有一个我，没有一个实在的我。这个就在说因处界第四章，就这有田它组成的那个这个因素啊，这样了解它是没有我的啊。但是这个我它会要相续啊，要延续是吗？生命要延续，不单单三世延续啊，我们这一生还是要延续啊，还是要延续。所以接下来就会谈到第五章是吗？第五章啊，这个可以说就是惑，这个惑业苦的惑。啊，为什么会这样的苦呢？啊，就是有它的业，有它的集是吗？集就是它的原因呐、啊，苦的原因，苦的原因先谈到惑， 惑就是第六章，第七章就是那个己那个业，就所以惑业苦，所以惑业苦都是对着有钱，有钱来说的、哦，有钱为中心来说明惑业苦。谈完这个，我们理解了有钱哦，这个有钱和和的，这个有钱就是和和的有钱，和和的有钱就是没有离开身心，也不就是身心的和身心的合体，不单是身心的统一，而且是统一着身心的这样的缘起有钱，这样的缘起有钱就是缘起我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我就是这个我，这个就是佛法讲的自作自受，共作共受，要离苦得乐，就是这样的有情，这样的有情，没有破坏世间的现象，有一个一个的一合相，没有破坏它。但是众生，我们无明无闻的凡夫，就是在这个一个一个的有情。执着它是实在的、独一的、长存的。所以你看中论哦，看那个品名，很多都加一个者，什么？一个者，那个者啊，也可以说是法的者，也可以说是人的那个者，当体。这一点是非常非常，我们要强调的。不要否定那些，因为在离苦得乐啊，在什么的，都要以这个最具体的存在的这个法出发。那这一部分呢，就在前面特别说到，我们要观察无我，也要在这个假名去观察它。原来这个是假名的我，所以在毗婆舍那更要观察，不是只是观察到它的法。只要一假，一切都假，也要在法假上去观察到，原来在五蕴这个法假上没有实在的我，这才是善巧的观察。离开众生慈悲不能够起来，而观察众生不是只在世俗地观察，不是只有假想观才能够观察，我们在毗婆舍那，如果在我说南传那毗婆舍那，更要观察它，更要观察，就是在和和相续当中观察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谈完了什么惑业苦，整体的来说明它了，整体说明它之后，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第八章了，是吧？第八章那就是佛法的心理观，或者心理观。我们先看注脚一了，这还会到第三章是吗？注脚一就是第三章说到有情，人类为本的佛法是吗？我们直接看那一个图了，这个图我们时常在见面是吗？希望我们每次见面都有一番心了哈。每次见面都温故知新，什么？一番心不单，因为我们渐渐的佛法从第三章读到第八章了嘛，我们有丰富的内容了，是吗？包括我刚才还特别提到，就是那个身心的活动，是吗？那身心活动，身心活动这个，我们对那个第六章、第七章有支撑的这来支撑的这句话，所以我们读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已经是在第七章的末尾读到了，所以。应该对那个身心活动这一部分呢，会更有丰富的内容，那观察力就会更强。所以一样咯，同样对于这一个图，我们已经从第三章已经读到了第七章是吧？所以对于这张图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，你看这张图就是这个用圆圈画起来是吗？所以中间的那一部分就是情跟根是吗？根就是六根啊，六根为什么称为情？六情，情主要就是六根当中的什么？六根当中的一根，一根就精神作用，精神作用就是那有情的那个情。因为六根以一根为主了哦，而且就是前五根就是跟一根比较靠近的了，比较接近的了，所以那五根叫做生理， 生理，我们还有物理，什么物理？相对来说啦，我们说那个肉团跟五根，因为肉团跟五根之间就有它的差别。那个肉团我们吃它也会痛，对吧？但是肉团，不是建设根呐、啊。我们说肉团本身不是建设根，而且那个神经，那神经才是建设根，那就五根。所以相对来说咯，当然肉团你跟一根当然有关系了，一根也在支持它，对吗？但是相对来说，那个五根更是跟那个一根更有关系了，就那建设根就是那个神经作用，是吧？所以依着这样的话，那个前五根、六根以一根为主啦，而前五根也跟那个一根比较靠接近，就是有，所以叫它生理，有生理的作用。所以六根也叫做六情呢。六情六根那就有情呢。我们六根不是六根呢、啊，那就是六根合而，那就是有情自体，是吗？那有情，所以呢中间那土中间就是有情。有情这一部分呢、啊，这一部分，譬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了，从第三章啊到第七章就是依着这个有情来说明它。包括我们说第四章啊，我们说啊，有情就是蕴处界啊，五蕴六处六界是吗？和合的体，但是在那个地方，重点在说明无我，没有我，就是这个和合的这个有情啊，和合的这一合相的有情是没有我的了。有，谈完的就是惑业苦，谈完了这个有情，谈完了他的惑，他的业，他的苦，所以惑业苦也要是有情的惑。但惑如果以那个阿毗达摩来说啦，或者说我们要更精准的分析到惑，当然就是也要谈到惑，对吗？但是千万在这里，我们说那个第六章的惑是有情的惑，业是有情的业，所以业呢也是存在在有情身上，不离开有情。那惑呢也是有情的惑，千万不要离开有情，说了。当然惑有它惑的特殊形态，是吗？也是它也是惑，也是相对的缘起，相对的存在啊，跟有情就好像五蕴。一蕴也是缘起的存在，一蕴缘起的存在，但是有情也是缘起的存在性，一样咯，或也有它相对的差别相，相对的存在性，但是不要离开有情说。好，这就是前面说到了啊，谈完了惑业苦之后呢，接下来第八章就佛法的心理观了。佛法的心理观，如果以这一张图来看，就是那个心咯，那个心，心理观。第九章呢？第九章可以说就是在谈那个外界了。第九章，所以不要离开有情。我们在第三章不是说到吗？一切的存在不能够离开有情而存在，一切的存在都要相对于有情的存在，那样的存在才有它的意义啊。所以第八章就特别谈完了，所以第八章的佛法的心理观，千万也不要离开有情哦。但是他特别谈到这个心理观，特别谈到心。这样我们那个惑业苦，那个惑啊，惑到底是属于心理还是生理啊？它也是属于心理方面的啦。所以有时候你看哦，阿毗达摩俱舍论还是有把它分开，是吗？还是分开来说它。这样的话为什么？如果在唯识就比较少分了，对吗？唯识就比较少分。但是如果我们理解这一部分，我们对那些的这样的他们这样的说明，我们就可以理解它了，也可以理解它为什么重视在这里，重视在那个地方。这样我们基本上就是惑是烦恼了，烦恼有关联。那为什么会提出惑呢？就是叫惑业苦来说明它。啊，至于这个心理呢，心理观当然包括有善心所、不善心所，是吗？啊，不善心所可以说就烦恼了，可以说烦恼。 他用不同的观点来观察他了。好，导师为什么会特别说到这弄到这张图呢？因为一般不是如果一时间来说了，一时间这些来说不是唯心论就是唯物论是吧，到彻底不是唯心就是唯物。如果唯心唯物的话，导师说佛法是有情是色心的合体嘛。所以了解有情，有情为中心，然后内观心，外观气界，所以既不是唯心也不是唯物了。而色心是平等平等的啦，谁也唯不了谁啦，在这一点上是色心是平等的啦，谁也唯不了谁，而大家都是本性空寂的。但是佛法没有否定它的差别相啊，在差别相当中有主有从，有主有从，所以佛法讲由心论，由心论没有否定它的差别相，差别相当中有主有从，但是差别相不能够有出哪一个主啊，主到什么唯，就是唯，没有唯，谁也唯不了谁，都有他。什么叫谁也无必了谁？都有他缘起相对的存在性。唯心论说一切的设法都是由心所现，它的本质不能够离开心。唯心论有这样的说法啦，唯心什么叫唯心呢？就是有两种说法，一个就是即是心，就是心，另外因为即是心之后呢，明明有它的色，有它的相对的差别嘛，所以从即是心又说到不离心，不离心，但是不离心还是唯心，不离心还是唯心。这样的话，以佛法来说，它就是唯心哦，没有色法，它相对的存在性，不能够离开心，它就唯心了。但是以佛法中观来说，一切的差别来讲，都有它相对的缘起存在性。我们说，包括我们说，时间哦，时间是一切法的因果流变而幻现出时间相，是吗？就好像什么叫因果流变呢？就好像看到小孩子是吗？从小时候诞生啊，少年、壮年、老了，就是因为这个法的因果流变哦。幻现出时间了，那一幻现出时间呢？以佛法来说咯，还是有它，以中观佛法来说，还是有它缘起相对的存在性。所以我们一般说，才会说啊，一切法存在在哪里？时间、空间，是吧？幻现出有它相对的存在性，一切法都有它相对的存在性。有情也有它相对的存在性，五蕴也有它相对的存在性，砖瓦有它缘起相对的存在性，什么房子，砖瓦所组成出来的房子，我们这个讲堂也和砖瓦一样有它缘起相对的存在性。所以你看哦，一切法是这样的如幻现，这样的没有自性，谁也为不了谁，谁也离不了谁了，这样来做观察。所以差别文相没有破坏它的缘起相，没有破坏它。所以佛法既不是由心，既不是唯心，也不是唯物。在世间啊，世间思想那个哲学有一个特色，就是一直在追根究底的思想，就是哲学。你看哦，到了每一门学科了，到了最后都要有哲学了，科学哲学是吗？科学哲学，法律哲学是吗？等等的都出来，那就是我们人类的意念神，你看强大，我们要善用它。真正的我们要善用这个人类的那个意念神啊，佛法。才会真正产生那个智慧哦，所以我们好好珍惜这一部分。 这个我们都这个好好的把它理解，就是观察清楚来了。所以你看到这些学习苦啊，可以让我们超拔到什么地步啊？我们现在稍微在文思会啊，就是在圣德会往文思的方向前进了、啊，就可以认识到这样的功力哦。啊，那个不是有那救赎嘛？宗教是在救赎啊，那个还有救赎卷是吧？救赎，我说要真正的救拔，哎、啊，真要佛法，像这些都能够让我们超拔、哦。超拔出来，然后不离世间出世间，佛法在菩萨在五明中求，但是就能够让我们超拔善用，所以对这样的导师抉择出来的这样的法，我要好好的珍惜它了。我以前不是这样说过吗？关于这些很基本的这样的概念，我们都要放着。随着我们在佛法当中，不是义理会更增加吗？知见会更深广吗？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几个大论题，看看有没有看到哦，真可贵，是吗？你看，在差别万象当中，没有否定差别万象，每一个相都有它相对的存在性，有每一个相都有它相对存在性当中的差别的作用。都没有否定它，但在差别作用当中抓住一个核心，一个核心有限，而且是碰到任何的问题都这个的把握永远是把握到，在不管再深细的分析，这一点还是把握到。一切法空，那是泯一切差别相，但是没有离开差别万象的缘起法观，一切法空，没有离开一切缘起法相，就是有善有恶，有业有报，有慈悲，善就是慈悲，是吗？离开慈悲没有善法了，离开慈悲没有道德啊，道德就是善法，是吗？我们都人与人之间的道德，人家有苦难，你不要幸灾乐祸啊，是吗？人有苦难，你要拔苦啊！人家没有快乐，你要给快乐啊！那就慈悲啊！所以离开慈悲没有道德了，你根源那就善法。关于这些，我们都要去好好的去理解它。这样的话，你看到、哦，你看读到这里，如果照着我们刚才这样说，它就能够让我们超越到什么地步了？在知见上，我说在知见上。否则啊，那么聪明的人一生都在那边追求，一生都在困在那个地方。当然他有很多发现，但是困在那里，什么被自信见，被那个实在感困在那里，没有办法在那边超越。众人看到了他们的有那个相依相缘相，但是他到底还是束缚在那个地方了，到底还受到无始劫来的那个实在感受影响到了，所以你看哦，所以数学要有那个没有长度的点组成有长度的线，没有宽度的线能够组成有宽度的面，它的算聪明的无定义名词，就要从这边出发，从这边出发，哇，它开展了一片天，是吗？一切一切都不能够离开数学，是吗？也开展出来了一片天。逻辑也一样啊。东西要 A 等于 A，A 不等于非 A， 不是 A 就是非 A 啊！当然这是形式逻辑。到了辩证法，可以既是 A 又是非 A， 那就是正反它能够合了。但是他们说矛盾就是真理了，不得不接受了。现象界就是这样，但是矛盾是真理，那有太多的矛盾了。你看呢？他们把他们一生的那些哦，那太聪很聪明吧？一生就放在那里，而也开展出一片天出来，哦，花花绿绿是吧？那但是以后啊，看起来那到底是建构精美的迷宫，还是迷宫？还在三界内？迷宫是不是还是在三界内了？所以关于这一部分呢，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它了，好好珍惜。 希望啦，借助我们在共修过程当中谈到这些，我们就好好的在这个地方，就是你要深化它，什么的。我们不要太忽略这些咯，我们在谈的这些不要太忽略它。好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。